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听本期《行走的背包》。本节目是由喜马拉雅与 Voice Cup FM 联合制作播出。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主播大江，欢迎大家关注我的微博“谦大江”，谦虚的谦，也欢迎大家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平台，搜索"大江浪浪"就能够找到。啊，有小伙伴问，好像很久没有更新啊，是不是停更了？啊，其实是有一些事情耽误了。那么最近大江也是马上会开始立马更新起来，啊，把更多的文字图片带给大家，希望大家可以关注起来。当然你也可以扫描节目介绍里面的二维码加我的微信，加我的微信粉丝群，会有不定期的粉丝福利活动。大江浪啊浪 2020， 我们接着浪起来。俗话说，人往高处走，水往低处流。那在家里宅久了的话，就会特别渴望那种天高海阔的自然风景。那从高处俯瞰，就算是平平无奇的风景，也会变得十分的壮观。那站在高处看，就算看到的是一样的风景，其实每个人心里都会有不一样的感悟。自恋的人呢，脑袋里面可能就已经开始自动播放起《无敌是多么的寂寞》。那恐高症患者呢，可能已经开始找厕所了。文艺青年呢，可能就会思如泉涌，想到了前不见古人，后不见来者，念天地之悠悠，独怆然而涕下。那大江呢，就比较普通了，啊，只是觉得内心非常的平静祥和，啊，想对着广阔的风景一直发呆下去。那么这期节目呢，就想跟大家一起去看一看那些适合登高望远又辽阔的天地，可以尽情地感受自己渺小的地方。如果心里有太多的烦心事儿呢，不如停下来找个时间放空自己，看一看广阔的风景，说不定就能找到新的转机。假如有一天必须要去过隐居的生活的话呢，你会去选择哪里呢？啊，只论风景不考虑其他因素的话，大江一定会选择梵净山。那第一次在国家地理杂志上看到梵净山的照片的时候，啊，就觉得这里完全是古代高人隐居修炼的地方。两座庙宇屹立千米山巅之上，四周仙气飘飘，后面呢就是巍峨起伏的群山，茫茫无际的林莽。那在这样的地方过着李子柒式的田园牧歌生活，可以说是大江的终极梦想了。好了，梦话先说到这儿。那咱们先来简单的介绍一下梵净山。梵净山得名于梵天净土，位于贵州省铜仁地区中部，是中国的佛教道场和自然保护区。早在春秋战国时期，梵净山就属楚国黔中地，秦朝呢属黔中郡，汉代属武陵郡，以后呢一直就是武陵蛮崇拜的神山圣山。当然不是随便什么山都可以叫做圣山神山的，那古人建庙宇还是非常讲究风水。梵净山呢有云瀑、禅雾、幻影、佛光四大天象奇观，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神山圣山。云瀑顾名思义就是像瀑布一样的云啊，是流云在垂直方向上的一种动态景观。当流云顺着风向在漂移的过程中，遇到山口、悬崖或者是翻山越岭的时候呢，就会由于重力的因素跌落，像水一样倾泻而下，就形成了云瀑。那之前呢，在淘宝上看到有一种叫倒流香的啊，点起来可能就是跟云瀑差不多的感觉。梵净山呢，常年多雾啊，世人称之为禅雾。雾起处无论季节，不管晦明，来无定向，去无定时，一切无影无心，一切自在自然，千奇百怪尽在一瞬。那这个感觉，西南地区的山雾其实还是挺常见的，所以呢，可能并不算非常的特别。那佛光呢，就是每当旭日东升或者是夕阳西下，在梵净山金顶片区呢，人们在背对太阳照射方向的云雾上呢，常可以看到七彩相间的巨大光环，绚丽神奇。很多人说能见佛光者都是极有功德和佛缘的人啊，但是对于大江来说，佛光呢和转发锦鲤好像是差不多的事情，碰巧遇到了呢就是个好运气好兆头。那如果没有遇到的话呢，其实也不用太过于执着，出来玩随遇而安就好。幻影现象的话呢，就一般出现在佛光产生前或者是后的几分钟甚至是几十秒钟内，其一的景象就是自己的身影将被放大若干倍而反射在天空云层。那影随人动，或者是当闪电照射夜空的天宇时，茫茫天空光与水的妙笔也会把自己的巨大身影描绘在空中啊！说实话感觉还是挺神奇的，有一种像在灯光艺术展看到过的装置艺术，可以把影子放大几十倍投影在白墙上， 那在自然界能观赏到这样的天象一定是更加的震撼啊，还是不得不佩服古人的智慧啊，建庙选址能选到聚集了这么多奇特自然现象的风水宝地。在家宅了几个月，为什么这次去梵净山说走就走呢？啊，实不相瞒，其实是因为梵净山景区免票到七月底。那关注景区公众号“梵净山生态旅游区”，就可以预约六天内的门票。那大家呢也是实在啊，抵挡不住诱惑，赶紧订票订酒店去梵净山玩。去梵净山玩的话，一般分为东西两条线路。东线呢是从江口县的黑湾河山门上山，西线呢是从印江县的护国寺山门上山。东线呢是可以坐索道上山的，西线呢是没有索道，全程都得自己爬。那大家呢可以根据自己的体力酌情选择。这里呢还是得稍微啰嗦几句啊，东线虽然说是有索道，但是还是得自己爬一段路，不是直接就到山顶。而且爬山的山路呢，说实话有些路段还是真的挺陡的，跟华山差不多。而且路也比较窄，那如果人多的话呢，都不好停下来休息，怕堵到后面的人。那大江呢本来也是在家锻炼了很久，跃跃欲试啊，想挑战一下西线徒步上山，但是一听说上下往返要七八个小时啊，好吧，还是不作死了。从机场呢就有直达的班车到梵净山，车程大概在一个半小时左右。住的地方呢是寨沙洞寨的民宿，离梵净山大概3公里左右啊，稍微有一点点的远。那一下车呢就可以看到气派的寨门啊，整个寨子商业化非常的成熟，有点类似于桂林的阳朔。那但是原本的民族特色还是保留的不错的，进门呢先敬酒，那村民都穿着传统服饰，还有可以租衣服拍照。那寨子的建筑外部呢就是在原有的基础上装饰的更加的光鲜亮丽，那内部呢空调水电什么的一应俱全，非常的舒适。传统的鼓楼还是纯木结构啊，看来老祖宗传下来的手艺还是继承的非常好的。客房呢都是2层的木质吊脚楼，小吃工艺品的价格也不贵啊，相对于其他景区来说呢还是比较亲民的。那在晚上呢甚至还可以看一些民族歌舞表演。在洞寨简单的休息了一晚上呢，其实第二天还是想在寨子里面多逛一逛啊，奈何时间紧迫，还是得抓紧时间上山。早餐呢是在寨子里买的糯米粑粑啊，纯手工打造，新鲜出炉，甜糯糯的，那让上山的心情呢也是轻松愉快了很多。一进到景区啊，我们马上就可以开始爬山了吗？ No No No， 还是得先坐观光车走一段环山小道，再坐缆车上山啊。可能来的比较早，人还不是非常多，一路上呢也是挺安静的，只有鸟叫和树叶的沙沙声。那大家呢也都是没睡醒的样子，没有什么人聊天说笑。没走多久呢，车就在龙泉禅寺停了下来。龙泉禅寺原名叫做朝天寺，是明代建在梵净山东北麓山脚庄的四大皇庵之一啊。其实本来这个名字就挺好的，全国各地呢也有好多个同名的龙泉禅寺，河北、西安、广东、江苏，光是大江知道的就有4个，都叫做同一个名字，所以还是挺容易混淆的。梵净山的龙泉禅寺呢，有一座很大的弥勒佛像啊，因为这里是弥勒佛的道场。那我们国家的五大佛教名山，其实供奉的神仙是不同的。像四川峨眉山呢，就是普贤菩萨道场；山西的五台山呢，就是文殊菩萨道场；那安徽九华山呢，是地藏菩萨道场；浙江的普陀山呢，是观音菩萨的道场。那不同的菩萨所具有的象征意义也是不同的。比如说，地藏王菩萨代表的就是孝敬；那《西游记》里面大家很熟悉的观世音菩萨呢，代表的就是慈悲。文殊师利菩萨代表的呢就是智慧，那学生考试前呢非常喜欢的去拜一拜。大家对弥勒佛的印象呢大多都是乐呵呵的啊，背着个大布袋。弥勒佛的象征意义呢其实是宽容和乐观。慈悲有度量，笑天下之可笑之人，容天下难容之事啊。怎么越听越觉得有一些熟悉呢啊，总结起来大概就是，我们遇到什么困难也不要害怕，微笑着面对他们，加油，奥利给。在龙泉禅寺草草的转悠了2圈呢，就继续坐车去索道了。坐缆车上山，运气好，天气非常的给面子，没有下雨，可以清楚的看到一路的风景。那大江坐在缆车里也是玩手机、吃零食、看风景、打卡拍照，美滋滋。 没想到刚走到一半呢，山里就开始起雾了。坐在缆车里，看着雾慢慢的从山里面弥漫出来，就像是身处在蒸笼里面的小笼包啊，开着蒸汽从锅底慢慢的一缕缕升上来，直到包围了整座山。好不容易冲出了层层的雾气，从缆车上下来就到了万宝岩，接着呢，从楼梯继续往上走，就可以看到蘑菇石。这块上下大小像蘑菇一样的巨石呢，是风化侵蚀后的层积岩啊，这里也是打卡拍照的一个地方。再往上一点呢，就是万卷书崖，整座山呢都是层层叠叠堆砌有序的页岩，那让大家也是不禁想到了高三教室的桌面啊，书都堆得很高很满，叫做万卷书崖，真的是非常形象了。攀着铁索，一口气登上红云金顶啊！一路上几乎都是笔直的台阶，爬的时候呢也不太敢回头看身后，啊，虽然大家没有恐高症，无意中回头看了一眼身后的山和近在咫尺的雾，啊，也是差一点当场去世，啊，两边各建有一庙，一边供奉着释迦佛，一边供奉弥勒佛。山顶中部有一道裂缝叫做金刀峡，将山顶一分为二，由一座天桥相连。据说释迦摩尼涅槃之时呢，梵净山山顶一分为二，冲出了一道金光，洒满天地。站在中间的桥上往下看裂缝呢，说实话还是有一点点腿软的啊，可能是雾气的原因，让这里显得更加的深不见底。从山顶往下俯瞰，一路上的辛苦也总算是没有白费，有一种拨开云雾见天日的感觉。啊，可惜这种感觉没有持续多久，山里的天气呢，真的是风云变幻，一会儿晴天，一会儿雾。幸运的呢是遇到了云瀑，赶紧大口呼吸，假装把这个仙气也一并吸收了。啊，这趟呢虽然大部分的路程都是坐缆车，下山呢大家还是自己走的，一趟玩下来第二天说实话还是有一点点腿酸，那久违的出门玩了一趟，心情还是畅快了很多。我们下期呢还要继续寻找离天空最近的美景。好了，本期行走的背包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。我是大江，欢迎大家关注我的微博谦大江，谦虚的谦，也欢迎大家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平台，搜索大江浪浪就能够找到。大江一定会加紧更新，绝不怠慢大家。那当然也非常欢迎你扫描节目介绍里面的二维码，加我的微信，加入我的微信粉丝群，会有不定期的粉丝福利活动。大家浪啊浪，2020，我们接着浪起来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，拜了个拜。